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泡。第45章，齐桓公首次联盟诸侯。早先管仲为齐桓公定下的国策，欲征服天下诸侯，先要尊天子亲邻国任人为贤。所谓的亲邻国，便是返还以前侵占的邻国田土，从而可得四邻之国。所以在齐鲁会盟上，齐桓公爽快地归还了鲁国的汶阳之田，并没计较和报复那个鲁莽的曹沫，这就为齐桓公树立了很高的信誉。与齐桓公结盟是可以获得巨大好处的，并且不计私仇。诸侯们听说了这件事之后，都佩服齐桓公，愿意与他结交。于是魏国和曹国最先派人来谢罪，请求入盟。齐桓公就跟大家商量，宋公不遵王命逃盟而去，必须要禀明天子讨伐问罪。天子便派出大夫善灭率领王师前来协助齐国。于是齐国、鲁国、陈国、魏国、曹国和天子王师汇聚了六路兵马，一起都来讨伐宋国。这六路大军浩浩荡荡地来在了宋国，会师相见之后，开始商议攻宋之策。这个时候，那个特别会说话的宁戚上前请命道：
主公奉天子之命，纠合诸侯讨伐宋国，以臣下愚见，以威胜不如以德胜，先不必进兵厮杀，臣愿以三寸不烂之舌前去游说宋公归顺。
于是齐桓公就传令安营扎寨，叫宁戚前去宋国游说。宁戚乘上一辆小车，只带了几个随从，直入宋国国都睢阳来见宋公。宋公玉月听说来了六路人马，有些害怕，他开始后悔了。宋公就问谋士戴叔皮：这宁戚是个什么人？戴叔皮说：据说以前只是个牛贩子，不知道齐公为什么提拔了他，想必其人口才了得，派他游说来了。宋公又问：如何待他？戴叔皮说：主公召他进来，不要以礼相待，先观其动静如何，若开口不当，臣就把腰里的带子拉一下，主公便叫武士把他擒获。宋公点头，吩咐武士伺候，随时准备下手。那宁戚进来之后，非常有礼貌地向宋公长作一揖，宋公没看见一样，端坐着不理睬。宁戚仰面长叹一声道：
危哉乎宋国也。
宋公骇然问道：危从何来？宁戚问：
先公能与古代的周公相比吗？
宋公道：周公乃是圣人，我怎么能和他相比？宁戚道：
周公在世的时候，宾服四夷，尚且需要会盟天下诸侯，试想一己之力能有多大作为？上次我国与贵国会盟，先公正是大有作为之时，竟然不辞而别，背盟而逃，这一举便有两失啊。
宋公愕然问道：是哪两失？戴叔皮站在一旁，见宋公为宁戚所动，就连连拉扯腰里的那根带子。宋公不顾，让宁戚继续接着说。宁戚道：
上次会盟，贤公竟然中途叛逃，惹来天下诸侯群起而攻，宋国马上即将遭受不测之灾，难道还不危险吗？
宋公脸色渐变，宁戚又继续说道：
宋国是个大国，并不下于齐国， 诸侯会盟对贵国只会有利而绝无害处。先公试想，天下诸侯聚于一堂，若要选出一个盟主来，非齐则宋。此会虽然齐公被推上盟主，但是先公您也有一半的机会呀，或许将来盟主便是您呐。可您这一跑，机会就没了，所以先公有这两失。
宋公慌忙起身离座，问道：孤即位日浅，一时失计，先生勿罪，如今该如何补救，还望先生教我。宁齐摇头高声道：
危矣，宋国也，危矣。
宋公便说：先生此来必有良谋，孤愿听教诲。宁齐便道：
以外臣愚计，不如多准备些见面之礼，千万不要吝啬，去与齐公会盟，如此则上不失陈州之礼，下又可结盟主之欢，兵甲不动，宋国安如泰山。
宋公问：孤一时失策，如今齐公兴师而来，大军压境，又如何肯接受我这区区礼物？宁齐道：
齐公宽仁大度，不计旧仇，以礼睦邻，厚往薄来。比如鲁国原先也不肯附会，后来答应入盟，齐公便把所侵占的良田全部归还。况且贤公本来就是在会之人，他又怎么会不接受呢？
宋公听了大悦，便派使者跟着宁齐来在了齐军中请和。使者见了齐桓公，先说明谢罪请盟之事，再献上白玉十双，黄金千亿，望齐公笑纳。齐桓公说：会盟是尊天子之命，我哪敢私自接受。于是就把所献上的这些金玉全部转交给了天子，以表示宋公的诚意。公元前681年，齐桓公姜小白终于首次携天子以令诸侯，不动一刀一枪，未损一兵一卒，便成功地将鲁国、宋国这两个大国拉入到了自己的阵营里。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原的郑国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